弟兄姊妹好，我是朱乐平，向你问安。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。上一次我们看到第十节的下半节，我上一次说从第八节到十七节是讲到当时犹大的两种罪，那么这两种罪都是用那个祸灾这两个字开始的，一个在第八节，一个在十一节。那第八节到第十节就讲到第一种罪，就是鲸吞土地跟房屋。当时有些特别是官员，他们很有钱，他们就把邻舍的一些土地房屋通通夺过去了。那么第九节神就说到他们这种人下场是很凄惨的，他们或者被掳或者说败落。然后第十节就讲到他们的土地会变成十分的贫瘠，出产就减少。然后讲到三十亩的葡萄园，这个三十亩是华亩，其实实际上大概是等于十个英亩的这么大的一个地方。一个十亩这个地方的葡萄园只能够出一巴特的酒，一个巴特差不多只有六加仑。通常十个英亩的葡萄园呢，应该可以每年出产五百个巴特的，所以他只出了一个巴特，可以想见这个土地贫瘠到什么程度。然后又讲到一个赫梅尔的谷种只能够结出一个一发的粮食，一个赫梅尔差不多等于220个公升，蛮大的一个数量，只能够产出一发的粮食，一发差不多等于十分之一个赫梅尔。你就可以想见了，产出来的东西只能够等于种下去的东西的十分之一，你这样子的土地怎么能够过着生活？所以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惩罚，他们的下场是如此。那么然后十一节就讲到他们的第二个罪，所以用第二个祸灾来说到以色列人，他们醉酒荒宴，完全不顾到耶和华的作为。我们来看一看第十一节是怎么讲的。十一节说，或者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，流连到夜深，甚至因酒发烧的人，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，击鼓吹笛饮酒，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。所以这些人他们以醉酒荒宴，他们一点都不顾及到耶和华的作为。所谓耶和华的作为，就是耶和华的处罚，他们根本不理的，他们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。他手所做的就是神手所做的功，也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。常常我们会看到先知把以色列的百姓这个解释为神手所做的工作。那么这一等人怎么样？他们是从早到深夜都在吃醉酒，一直喝到什么程度？一直喝到酒似乎要焚烧他的身子一样的，他全身不是都发烧吗？那么讲到他们追求浓酒，浓酒是指的那种烈酒，那这个酒精很强的这种酒。那么这样子不但是伤身体又费时间，可见的这些人根本是不务正业的。弟兄姊妹，讲到醉酒的事情，我觉得在圣经里头箴言书有很美的很透彻的一种描述，我想我们应该看一看。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喜欢喝酒，有那种酗酒的经验， 我就读到了箴言书这几节圣经，我就觉得写得太好，可以说是入木三分。让我们来看一看，也给我们饮酒的人一个警戒。我发现今天在大陆饮酒抽烟这两件事很厉害，很多很多的人因着酒误事，因着酒家庭里头发生了问题，因着酒在工作上怠工，甚至于贪污枉法，什么事情都跟着来的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箴言书里头对醉酒的事情是怎么样子讲的。我们看箴言23章第29节到35节，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，谁无辜受伤，谁眼目红赤，讲的醉酒的下场跟表现了。30节，就是那流年饮酒，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。调和酒讲到酒，平常的酒都不够力，他们要去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东西，让酒变得很厉害很烈的那种酒。31节32节讲，酒发红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，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，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。这真是写得好。你必像躺在海中，或像卧在桅杆上，你必说人打我，我却未受伤，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觉得，我几时清醒，我人去寻酒。弟兄姊妹，你喝了酒之后，你眼睛就会看到许许多多古怪的东西。在小字里的讲做淫妇，原文有些把它写成你眼睛就看见淫妇，这就是跟淫乱的事情就相连的。你的心要发出乖谬的话，这妙就妙在乖谬的话是从心发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假如要一个人讲出他心里面的底细，你让他喝醉了酒，那么他什么话都讲出来了，他曾经欺骗的，曾经犯法，什么东西他都可以讲，而且他觉得很骄傲。所以这个就是酒能够让一个人暴露他自己的那种软弱，那种丑怪的事情。他说你喝醉了酒之后，你的情况就像躺在海里的，或者卧在这个桅杆上。这个卧在桅杆上真的好，我们看那个船摇动的时候，那个桅杆的顶是摇动的最厉害的。你假如坐过那个小帆船一样的，你就有这经验。我曾经坐过那个海边的那种小的那个渔船，上的是用篷来做，所以有一个很高的桅杆，那一出到港以后，风一吹，我就吓了一跳，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。那个桅杆一下子好像要倒在那个海里去了一样，那个船呢整个的就偏过来了，因为风一吹啊，情况就这样。所以你喝醉了酒之后，你就像在海里的那个船坐在那个桅杆顶上一样的，你简直是飘飘然的。然后你怎么样，你失去了知觉，人打了你，你自己讲你没有受伤，其实你是已经受了伤了。人鞭打你，你说我并不觉得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喝醉了酒，我在跟人家疯打，人喝醉了酒以后做一件很古怪的一些动作，那我在追人的时候摔了一跤，房子的台阶是那个青石头的，青石头这个年份久了之后，那个边是很利的，我那个膝盖碰在那个边上，当时并不觉得，后来我发现我流血流了很多，原来我的腿上 隔破了一个很大的口子，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就是醉酒的人就有这种感觉。然后他怎么样，他说我几时清醒，我人去寻酒。许多人喝醉了酒，有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步，他有点后悔，可是他等到一醒过来，他还是要去寻酒。我常常有的时候经过街上，看到在酒吧里头有些人一早天刚刚亮，人家开车去上班，他们就坐在酒吧上在那里喝酒，都已经醉得人事都不太清醒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喝酒实在是一件，真是一个误事也是坏事，既伤身又费时间。盼望弟兄姊妹，你假如是喝酒的，你看到这个，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酒给戒掉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，很不应该的事。不要以为逢场作戏，喝一两杯交际酒，你先是少喝，到后来你就大喝，最后你就醉酒，最后你就常常醉酒，搞得身败名裂。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二节，第十二节是接着上一节讲到这种人这种荒唐的生活。他说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羯鼓吹笛，琴瑟这些都是弦作的乐器，这个笛它是管乐器，这个鼓是那个小鼓旁边有铃铛的那种鼓，这个指明是什么？可能他们在饮酒的时候是有个乐队在那里助兴。我们常常看到在喝酒的地方，在那个大酒店里头，他们就有那个乐队在那个地方助兴。弟兄姊妹，这种人是所谓是宴乐终日，他们不知道末日之将至，他们从早喝酒就喝到深夜，他们有一个乐队在里面伴奏，让他们去这个喝酒，因此上他们根本不去想到神的处罚，也不会关心神的百姓。这是指着有一些做官的人，当然这个老百姓没有这么多钱去这个饮酒荒宴的，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富有的这些人，所以都是在社会上有权柄的人。这些人真是不晓得末日将至。那么在圣经里的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，他们那样子的藐视神的存在，自己以为这个有钱有势，然后就是吃喝快乐。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我很快的读一读，这里没什么拦截的。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，题目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叫做无知的财主。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财物皆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上帝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劫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一个无知的财主，一个无知的官员，他们的下场就是要失去他们的灵魂，这个是神的话给我们的警戒。那么十三节就讲到上面这两个罪的那个后果，这两个罪的后果怎么样呢？他说所以 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，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，群众极其干渴。这个就是讲到以色列那个国家暂时从神那里所受到的惩罚，下面要讲到他们永远的一种惩罚。他们暂时在这个地上所受的惩罚是什么呢？就被掳去。这个掳去原来原文的那个意思就是被俘远去，就是被敌人抓起来带到遥远的地方去，是这个意思，并不仅仅是被掳去，他们被抓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后来以色列国亡国之后就是这样子，亚述把以色列亡了之后，就把以色列的许许多多的人，那个时候是撒玛利亚是他的都城，把他整里头几乎全城的人都跟他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，所以后来以色列就没有了，就这个样子。这个被俘远去啊，就是讲到这一类的事情。无知，无知是什么？是讲到犹大人他们轻视神的作为，轻视神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一个百姓，当一个属于神的人，他们轻视神的恩典，轻视神的审判的时候，他们的结局就会落到被仇敌掳去，然后他们的尊贵人跟群众，所谓尊贵人跟群众，把他们加起来就是指到全部的百姓，他们全部的百姓的下场都是怎么样？都是饥跟渴。上面所说的所有的那些人，他们的下场就是饥渴，就是饥渴，引起了耶路撒冷的人，全城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下场，自己掳去了，然后百姓就落到这样子的下场。然后在十四节，就是讲到以色列他们一个一个的人永远的一种惩罚，上面讲到整个的国家的一种临时的在地上的一种受到神的一种处罚，敌人来了把一些人掳去，其他的人落到饥渴的地步，对吧？这个只是在地上的惩罚，神的惩罚不只是在地上，神的惩罚还有永远的惩罚。这个永远的惩罚是什么？就是讲到故此阴间扩张其欲，开了无限量的口，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。他们是指着耶路撒冷的这些人，这些人要怎么样？他们的结局就是落到阴间里头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字在旧约里头的阴间跟新约里头的阴间是两个不同的意义。新约里头的阴间是讲到死后等候审判的那个处所，这个地方的阴间，这个旧约里的阴间都是指着坟墓而言的。他说在那个时候坟墓张开了他们的口，把里面的这些人呢，通通他们是指着上面所指的这些人，通通都吞噬进去了。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跟所有那些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，而且死了之后我们知道他们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。虽然这里用的这个字是值得讲到坟墓，但是他们的下场是永远的一种灭亡。然后15跟16这两节就讲到以色列的人，这群人经过了惩罚之后，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后果，有什么样子的改变，或者说 说是卑贱人被亚服，尊贵人降为卑，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。弟兄姊妹，人经过了审判之后，受到了苦难之后，他们就降卑，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。卑贱人被压服，尊贵人降为卑，实在是很可叹的一件事情。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当神的话语在指点我们，神的这个惩罚可能有些什么样子的结果的时候，我们不听，我们把神的话放在脑子之外，照常的过我们那种荒诞无稽的那种生活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在他的话语里的给我们人的警告还不够吗？我们应该老早就知道，藐视神的人，忘记神的恩典跟作为的人，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怜的，是很可怕的。我们听不听？我们不听，一直要等到神的惩罚降临了，然后我们就会谦卑下来了。这种结局是神很难受的一种情况，也因为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基督才要到地上来，而且要上十字架。因为什么？人他不肯悔改，人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，所以神必须要来拯救我们，他的儿子也必定要到地上来为我们这些罪人去舍命，作为我们的替身。因为我们是卑劣的人，我们虽然受到了神多年来的警戒，但是我们并不悔改，最后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必定要来施行拯救，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看到历代以来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看到人的本性也就是如此。那么十五节这里的描写说是卑贱人被亚服，尊卑人降卑，眼目高傲的人也降卑，跟第二章第九节是很相似的。第二章第九节说到类似的事情，他说卑贱人去席，尊贵人下跪，所以不可饶恕他们。但是原文的意思不是所以，我上一次讲过，是但是，但是不可以饶恕他们。这些人他受了处罚了，他降卑了，但是他们这种降卑，他们这些态度的改变不是一个真正的改变，不是一个彻底的改变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是不可以避免的事情，这是很让神伤心的一件事情。人性就是这个样子，改不掉，必须要有一位救主来。所以这里影射这一个结局。我们现在来看第十六节，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，圣者上帝因公义显为圣。这是接着上一节讲到受到神的惩罚之后他们的改变。公平是讲到神的作为，公义是讲到神的本性。我们下一次再继续。